我们来 接续昨天第九章，今天进到第十章。在第九章第八章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百姓跟尼希米跟这些官长呢，他们都一起经历神，有过属灵的经历，心灵都大大被激动，所以非常的开心喜乐。但是当我们在应用到现在也一样，我们有很多特会，很多弟兄姐妹在特会里面，在各样的聚会里面去经历神，有过属灵的高峰经历，我们的心灵会大大的被激励被挑动。但是倘若没有持续去回应神，我们的生命也依旧没什么改变。我这些年看到很多弟兄姐妹，因为在自己教会觉得吃不饱，灵里贫穷吃不饱，他会很喜欢去追逐特会，特会很好，非常好，让我们有很多属灵的经历。但是如果你的重心变成去追特会，而没有好好回到属灵的基本面，那我们的生命很难有很大的改变。只有当我们经历了神，而且有实质的去回应他，才会跟神有进一步的关系。尼希米记九章告诉我们，百姓在7月24日有很好的研肃会，他们四分之一的时间去读经，四分之一的时间去感恩认罪祷告。但是当这一天结束之后，当你的生活回到了平常的模式的时候，这个影响，这个属灵经历，这个兴奋，这个研肃会的影响是否能够持续呢？所以今天进入到第十章，就是针对7月24日之后，百姓在领袖的带领之下，向神做出了一连串的回应。所以 我要提醒，因为在座今天有很多神学生，我们 记不记得上个学期最后一门课是什么课？末观基督。我们就进到营会去，很多很多同学都有一些属灵的经历，耶稣对我说话，我遇见耶稣了。但是我要提醒大家，那个经历之后，你有没有好好去回应神呢？哎，你有没有好好去回应神呢？还是那个经历哭过以后被感动之后回来没了？好，这个回应神很重要，我们要跟神有密切的关系，一步一步让神带领。就是在每一次的属灵经历遇见神，神对我说话之后，你一定 我建议大家你要写下来，写下来，然后去思想，那接着我怎么回应呢？好，同样默想经文也是一样，你默想过之后可能分享的大家都给你拍拍手很棒，问题是你有没有持续再去针对这个做实际的回应。 好，我们来看到呢，以色列人他们重建的圣殿，在所罗巴伯的时候，然后以斯拉重建的律法，最后尼希米重建城墙，再请以斯拉来帮助大家回归到律法的层面。那这个重建城墙不单单是为了防卫保护耶路撒冷，其实尼希米要建造的是神圣的治理权，神圣的治理权就是属灵的城墙。我们再回顾一下尼希米记八章，当城墙建好之后，百姓跟官长一起在水门的宽阔处听神的律法，造带来了所谓水门前的复兴。接着进入到第九章，我刚刚说过了，百姓跟官长一起的深度感恩，深度认罪，立约签名。今天我们来到第十章，就提到签名的代表，好， 有些人的名字都出来了，然后再重申基本的律法，并且为圣殿奉献。其实这一系列所讲的都是为了恢复神圣的管制，就是让神来管制的生活模式，让神来管制的生活模式。所以我给今天的题目是恢复神圣管制，恢复神圣管制就是让神来管制人的生命，管制城市国家的生命。而尼希米回耶路撒冷重建城墙是为了恢复神圣的管制，这对我们来说呢也是很重要的。因为今天我们每一位在座的，我们都信了主，神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王，而恢复神圣治理呢，神圣的管制需要三个元素。好，我今天就要讲这三个元素是什么。第一个，要有分别为圣的民， 一到二十七节，分别为圣的民。我们看到呢，宗教领袖，包括省长，包括祭司利未人，他们带头在神面前签名立约。首先是省长尼西米跟西底家，两位省长尼西米跟西底家，在西底家有可能是副省长。好，第二个就是二十一名祭司，接着是十七位利未人。你仔细去算哈，两位省长，二十一名祭司，十七位利未人，再来是民间的领袖，共有四十四位。最后就提到其余的民，其中二十八节的下半特别提到一切离绝邻邦居民归服神律法的，所以显出呢，他们签名立约的目的就是要成为分别为圣的子民，分别为圣的子民。那今天有名字列出来的总数，你有没有算过？总数刚好是八十四，八十四是十二乘以七，十二是在圣经里面是政权治理的数字，十二包括以色列十二个族系，十二个族，十二是政权是治理的数字，七是神的数字，所以七个十二，七个十二刚好就是神国的治理。所以为什么我今天给他题目是恢复神圣治理，恢复神圣管制，是神国的治理。在这里有一个人呢，圣经没有记载，其实他是很重要的，就是在第三章，如果大家可以稍微翻一下，第三章呢讲到有一个大祭司，就是当年的大祭司以利亚什，你会发现他没有出现在这些签名立约的祭司里面。以利亚什是当初带头起来呼吁百姓一起建造城墙的，但是有可能他越来越远离神，最后没有被纪念。那因着他没有签，结果刚好造成八十四人，成就了神国的治理。好，那在这里呢，分别为圣的民，可能大家听听，哎，我也想分别为圣啊，到底我从哪里着手分别为圣呢？就是从你的价值观，你的思想价值观，很容易的时间的安排。像比如这个时候，你是在床上睡觉呢，还是起来参加晨祷呢？这是一个决定。好，时间的安排，如果你是老板，你是做业务的，那么如果一个大客户跟你约时间，礼拜天早上他要跟你谈一笔生意，你怎么办？你的优先次序是什么？你能不能把那个时间分别为圣呢？告诉他，哎，这个时间我要上教会，好不好？我们约其他时间，或者刚好谈生意的时间是你的小组时间，你会怎么回应呢？那从生活中的细节，很实际的，你把自己分别为圣啊。所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民，第一个要素要有神恢复神圣管制的第一个要素，就是要人愿意分别为圣。那这个时间优先次序的安排，可以不断不断的帮助我们去思想，去调整你有没有分别为圣。第二个要素就是遵行神律法，神圣律法，就是这些人他愿意遵行神圣律法。当有人起来，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段，这些权柄领袖起来行使权柄，成为有管制的政权，接着众百姓就起来遵守神圣的律法。所以第二个要素是遵行神圣律法，在一个神圣管制中，神的律法非常重要。这里我们看到呢，除了离绝外邦人，在第二十九节，在二十九节，还有刚刚的第几节？我看离绝外邦人，不与他们。第二十八节，二十九节。好，二十八、二十九节，离绝外邦人，不与他们嫁娶。好，不与他们嫁娶。 并守安息日、其他圣日和安息年外，还加上一样，就是三十一节。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大家有没有看到三十一节？三十一节从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、三十一，第一个就是离绝外邦，第二十九节就是要遵行律法，并且三十节不将我们的儿女或儿子与外邦人通婚。好，第三十一节就是愿意守安息日 或者其他圣日，然后守安息年，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，让地土安息。最后一句，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。其实在这个最后加上这个，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，这是摩西五经中没有提到的。但是为什么特别加这一个呢？因为前面第五章，如果你们要跟着教会的进度的话，第五章曾经提到有人向他的弟兄取利，借钱给他，但是取了利息，并且当他如果还不起的时候，要他的儿女做奴仆，有没有印象？哎，所以这里就特别针对当时的需要加了这一句，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，到第七年就免除一切债务。今天我们特别提醒到，就要遵循神圣律法。律法的摩西五经呢，它的在英文呢叫做 Torah，T-O-R-A-H， 在希伯来文是 Torah，T-O-R-A-H。那每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母都有个数字的代表啊，譬如说 T 代表多少多少，那 T-O-R-A-H。他们所代表的数字加起来刚好就是611，刚好就是611。这是几年前呢，母堂的以色列团队去走岛，是走岛以色列团的时候，这个走岛团正好在一个没有预先约定的一个情况之下，就在一个场合遇到了一个犹太的拉比，阿丁诺牧师就遇到他，然后他就对我们团队很有兴趣，就坐下来跟我们谈，谈了一下，然后告诉我们说 Torah 这个字呢，其实每一个字的代表数字加起来正好就是611，其实他不知道我们是611教会的。还有呢，他解释说611在犹太文里面，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就是生命树，就是生命树。所以呢，从那时候开始，张牧师他对于以赛亚书六十一章，我们611就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节的经文，其实到整篇其实都是611的意象。第三节有没有说使他成为公义树？所以张牧师就说，其实公义树就是生命树，然后这个变质生命树的观念的核心价值就不断在母堂酝酿。结果今年当他们读到尼希米记第六章，讲到城墙是花了几天建成的，重修五十二天的时候，突然圣灵就告诉张牧师说，变质生命树的意象五十二年后会完全成就。请问那时候你几岁啦？我算一算，我已经110多岁了。好，那没有关系，我相信如果神真的帮助我们的话，我们好好保养顾惜我们身体。所以跟你旁边人说，好好保养顾惜你的身体。好，我们等着看生命树，变质生命树的意象完全成就啊！但是这个变质生命树也没这么遥远，我自己愿意成为那一棵生命树，好好的把神的话吃喝进去，享受神的话，让神的话更多更多建造在我的生命里面，让我的生命更多更多活出神的话，慢慢慢你的灵，你的生命就是一棵生命树了。 Amen。 所以我看大家将来都是一棵生命树，而且是走动的生命树。这棵生命树呢，是可以不断不断变质出去的。所以呢，听到这个消息真的是很令人兴奋，竟然 Torah 摩西五经的数字加起来正好就是611，真的听一听，你有没有起鸡皮疙瘩？觉得怎么那么恰巧？好，来言归正传，在一个神圣管制的里面呢，律法需要被成全，律法的精神也要被贯彻。其实律法的总纲就是爱。好，我们要好好求主把爱 做成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本着神的爱，不是你人的那个血气的爱，一点点 微小的爱，而是带着神的爱，我们去生活，我们去跟人家互动。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圣的管制中，人跟律法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好，圣殿也很重要，因为没有圣殿就没有律法。在那个年代，圣殿就是祭司，就是要传讲律法，把神的律法教导给百姓的。那没有圣殿就没有律法，没有律法人就没有办法分别为圣，你就不知道这样子的选择到底哪一个是合神心意的，你没有办法分别为圣。所以第三个要素，神同在的圣殿，神同在的圣殿，32到39节。那这里有关圣殿的奉献，有五个方面的规定。第一个，捐赎罪银，捐赎罪银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查考一下出埃及记，那个赎罪银的意义跟这个是不一样的。好，第二个，每个族系要按定期奉上献祭的柴，要把献祭用的那个柴木呢，木材呢献上。第三个，献上出熟的土产、果子和新油。第四，献上十分之一给利未人。第五，利未人献十分之一给祭司。那么这些的规定呢，大部分都是根据摩西五经，而这些规定的目的就只有一个，就是39节，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，就是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，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呢，六一体系通常会鼓励大家尽量你住的地方围绕在哪里？教会附近。好，围绕在教会附近。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他们整个十二支派是围绕着中间的会幕居住的。好好，在这里我们看到，当祭司利未人他们有收入，他们在圣殿有职分，可以在圣殿运作，而圣殿所需用的物资也有了，圣殿就开始运作了。当圣殿可以运作，神的同在就临到圣殿，来使整个国家、整个以色列民族可以繁荣安定。当圣殿被确立了，神的律法会被遵守，很多人就会成为分别为圣的子民，神圣的管制就能够被贯彻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也要鼓励大家，怎么样把今天的经文应用出来关于圣殿呢？很多人就看到奉献奉献，可能你以为只有金钱的奉献，其实这个奉献刚刚文珍分享的很好，心。通常呢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那里，你把财宝放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那里。所以心很重要。我这个人呢，通常教会啊或者其他人的那个八卦消息呢，我是通常是很晚知道的啊，我比较不晓得，反正神保守我。可是从去年的街五二，我们教会街五二到目前，我就陆陆续续，也不是常常听，陆陆续续会听到一些关乎教会的负面 的声音。那其实我观察，会这样子讲或者是听了又去传的人，通常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呢？这个关乎我们的心，你的心态是什么呢？那么请问你的教会，譬如生命之道也好，哪一个丰富也好，哪一个教会都好，你认为你在教会你是什么样的角色？你是来消费的，你是来看一看，这个教会有爱，这个教会讲道讲得不错，让我满意，觉得 被喂养了，我才决定要留下来。如果哪一天我觉得某某人对我伤害我了，我觉得这个小组没有爱了那个爱的氛围我感受不到了，所以我就要离开了，我就不来了，也许就找教会或自己待在家里。那如果是带着这样的心态的话，你是一个消费者，好，你是一个旁观者、消费者，你没有真正投入教会的生活。我要鼓励大家改变这种心态，我们要有一个归属感，教会是我属灵的家。请问你自己的家，如果你看到厕所马桶臭了，你会怎么处理？ 叫你妈妈来洗，叫其他的弟兄姐妹来洗。Amy， 赶快，教会厕所臭了，还是你自己洗？你自己就拿起那个马桶刷来洗啊，喷一喷清洁剂就洗啊。所以我们要对这个家，我们要认为我是其中的一份子，所以我有参与感，我有归属感，这是我的家。这个家如果觉得哈，新人来到教会都没有感受到温暖，没有人跟他打招呼，哎，你就成为站在门口打招呼的人。我现在顺便呼召大家哈，哎，你就成为那个在门口打招呼跟人家说欢迎平安，甚至可以当他要离开的时候跟他聊几句的啊，关心他一下的啊。哦，我们不要站在旁观者、批评者、消费者的心态，乃是我们要投入这个家，就是我的家，这个家有不足的地方，我愿意起来承担补足。其实我告诉你，过去呢，我呢去到教会一阵子以后，我就发现这里有问题，那里有问题。那时候我就跟我们的牧师反映，在纽西兰教会，我就说：“哎，门口好像常常都没有人站在那边欢迎人。”我们牧师后来就说：“你看到这个需要，你起来。”那时候我就乖乖的起来啊。我跟你讲，明慧老师从信主的没几年就站在门口，站到如今，我还站在门口啊。哦，我一点都不觉得说，你看我信主那么久，我现在当传道人，为什么还让我站在门口？正需要你，你就站在门口。哦，只是有的人觉得我比较严肃，所以我要呼召一些面容比较慈善的人跟我站在旁边。哦，哎，其实你们跟我相处久了，就像以前我的学生一样，觉得啊，刚进来，我从教室门口啊，教室通常有前后门嘛，从前门走上那个讲台的时候，他们就觉得哇，这个老师好严厉。可是相处久以后，他们跟我成为好朋友，而且全班因着我教的课，他们拼命读，都是全校第一名，以至于家长要打电话给我说：“沈老师，拜托你告诉我的女儿，不要光只读你那一科哈，哎，读读数学，读读其他科也好哈。”所以这个奉献呢，真的是新的奉献。好，那财务只是你心的一个外显而已，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呢，用一首诗歌来回应，求主帮助我们从世界的诱惑分别出来，啊，从各样业绩的压力分别出来，让我们谨守遵行神的律法，我们委身于神和他的教会，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。我们委身于神，一定也要委身于他的教会，让我们可以成为那一棵生命树，成为祝福我们的家族、祝福台中、祝福台湾的那一个器皿。阿们。